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这个漫画画得很好啊，哦，让人看了都很欢喜。啊，像江一子老师，他很有艺术天分，所以李炳南老师指导他在艺术的领域啊，行菩萨道。他画的画不止感动了华人呢，那很多啊其他种族的国度的人看了那个画，都受到感动，所以确实是行行出状元啊！当父母、当老师的人不能执着啊，他一定要怎么样？一有执着啊，看这个孩子就不是很客观啊，就不能顺势而为啊，顺他的才性啊，去培养。所以最怕有执着，好心呢、一执着了啊，自己累啊，孩子也累，学生也累。但是这个不执着啊，确实不容易啊。这一首歌曲啊，最后啊，有三个台词重复三次啊，就像你，就像你啊，就像你，那得像啊。我们见太多了，打着老法师的旗帜，处事待人接物都跟老人家教的做的不一样，自己还觉得自己贡献很大啊，很多人他都觉得是自己度的啊。我还没有啊听老法师讲经典之前呢，因为台湾的佛教团体不少啊，当时候因为我们要从事教学啊，会去参加一些啊营队啊，老师也要参加一些培训嘛啊，那刚好有佛教团体办教师培训，我们去参加了，在车上跟他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听到他们在谈话，我们对佛法还不是很深入，不是很了解，他们开口就是，谁谁谁是我度的，谁谁谁是我度的，我当时候听啊，觉得怪，但不知道怪在哪。所以其实我们的心念不对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磁场，敏感的可以觉得怪，可以感觉到，但有时候说不上来，可能我们自己也会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人，遇到事，觉得怪，但不知道怪在哪。啊，昨天有一个同修问我，啊，有长辈劝他讲的道理啊，也都对，怎么他好像很难接受？其实这个孩子也很可爱了，他提出来了，啊，他就都讲的都对啊，怎么我好像心里不是很舒服？ 我就跟他说了，可能呢，长辈讲话的时候啊，有控制的磁场，有要求的磁场，敏感的孩子可以感觉到。那进一步我就跟他讲了，不要被不舒服影响了，心量要大，不以人废言，人家讲的对就应该听了，量大福才会大啊。再来，这个长辈也给你上了很重要的一课，要劝别人呢，不在言辞上面而已，更重要的是心境。这个给你上了，你以后啊，终身难忘。所以善用心的人没有坏事的。再来，你还心量要更大。这个长辈修行时间比你长，但是他落入误区了。他有控制要求，你要表演没有控制要求。你就在给他演说了，这样不会见人家的过。这老法师教的，人家不笑，你做笑给他看；人家不替，你做不替，你做替给他看；人家有控制占有，你表演没有丝毫控制占有给他看。哪怕当事人看不懂，旁边的人看懂了，我们也不要强求对方一定要听懂，那又变成我们的控制要求了。见人恶即内省啊，我们不能又掉进去重重无尽的见人家的过的漩涡里面去了。佛菩萨度众生有耐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个月不行，下个月；这一年不行，下一年；这一生不行，下辈子。人与人的缘分呢，来不得丝毫的勉强。一勉强啊，适得其反，反而后面的缘呢都没了，所以这个着急不来啊。我们自己啊，走过了不少路啊，自己也犯很多错啊，粉饰太平啊，所以我种这个因呢，可能自己接触的团体、带的团体也会有这个问题，这怪不得别人。如是因，如是果啊！啊，所以刚刚看到这个歌曲讲的，做的和说的一样啊，才懂得诚实是勇敢，更是力量。对老师要无犯无影啊，自己也有避重就轻啊，去做汇报，反而师父上人呢、指导不了自己。所以，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都是很重要的责任，要把它做好啊。我们一定要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不能随顺自己。这一生还没学佛以前的习气，我们都在社会上走过，每一个社会的领域，只要它不是修行的状态， 每一个领域都会有每一个领域形成的习惯、行为惯性。为什么？万法因缘生。都要调整啊。那当小学老师可能有小学老师形成的一个习惯，当律师有律师的习惯，啊，做销售员有销售员的习惯，啊，从商有从商的思维习惯。我们都转过来了吗？我们都依佛菩萨教诲了吗？谈何容易啊！一不小心，本来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共勉，要看懂佛菩萨、师父上人在说什么，在表演什么。啊，老人家给英国汉学院同学们的勉励，内学释迦牟尼佛，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啊，外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不贪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要慢慢淡，好吧？不贪权位，不要去想控制事情，不要去占有，这都是贪哦。要懂得发掘人才，懂得授权，不然位置越高啊，因果越重，深信因果很重要啊。承德有一个朋友大我5岁，他送我一本《菜根谭》。《菜根谭》第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呢，弄权一时，凄凉万古。这句话世间人他是从历史当中看，你看勤快、严嵩这些弄权的人确实是凄凉万古。从学佛的角度啊，在佛门弄权呢、都是阿鼻地狱的罪，不能让任何众生因我生烦恼，要有这样的心境。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外学温良恭俭让，不给人家压力。这是老法师给我们表演的，温和、善良、恭敬。对任何人都恭敬，认同我们的我们就欢喜，不认同的人就对人差别待遇，这分别心太重了。恭敬节俭，用大众的钱呢，要节俭，一块钱要当2块钱用啊，还要谦让，让名于上，让功于众。这是外学温良恭俭让，内学不贪，不嗔。当老师当领导不能情绪化， 不能强迫人，那强迫人嗔恨心就上来了。什么事能强迫得了啊？强迫不是揠苗助长。说实在的，我们会强迫人呢，都不是学佛的时候就这样了，以前还没学佛就这样了。结果佛门这么殊胜的缘，反而变成我们增长强迫人的习气，因为觉得是好事啊，你看又执着好事了，好事就容易强势了。柔和直指色身德，菩萨是德，我们不能去理也。威仪住持有则德，领导者你情绪化，你的威严就没了。柔和直指，你才能摄受众生。柔和直指是真诚，还要人家看我们脸色，真诚不了了。随缘妙用无方德，多少缘讲多少话，做多少事。我们看李炳南老师教导他的学生，出去讲课，水都是自己带的，不给一切众生压力，这样才是在落实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呢。包含李炳南老师不劝人受戒，因为这些事都是要人家自自然然的，那不是逼出来的。你逼了都真的都有点揠苗助长，甚至让人家心上有压力反感。所以我们得冷静啊，团体流动率高，问题出在哪？我们团体有流动率，那还是团体还是有人，那是老和尚的威德，这个我们得要认清楚。假如是我们的威德，那团体不会有流动率，甚至流动率很小。离开的还会回来，自己回来的不是硬拉回来的。路遥知马力，板淡是忠诚。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不给人家压力，也没有一句批评。一个人离开了，在团体里面批评这个人，都是情绪化。不动道人心啊，凝动千香水，不动道人心。团体的人跟我们有缘，护他的道行，还让团体的人卷入人我是非，那我们的戒定功夫不足以护持一个团体。那怎么办？让贤。你有功德哦，哎，度德量力哦，你不恋战哦，你不恋位哦，你硬撑着，每一天每一件事都有因果，深信因果很重要哦。陈德观察过，团体里面几乎都有更适合的人，但是掌权的人不放，我们也只能恒顺。有时候提醒了点了，主事的人还是听不懂，我们只能随缘不攀缘，因为是他主事的，不是承德主事的，主办要圆融。 但是我们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处处留心皆学问啊。诚德是巴不得今天就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为什么？得表演出让啊。这个时代太缺让了，大家控制的占有的念头太强了，太可惜了。明明可以修包叔牙的功德，最后变成造重业，你说是冤大头，都是自己的一念心，能不能依教奉行？修行啊，非帝王将相所能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很少啊，我们能从走过来的路真正汲取教训，真正看到自己跟团体的问题。上下的相处，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敬一事长一智？跟这个地方因缘政府的关系、领导的关系，能不能汲取经验？难啊！事情经过之后，都是别人错。其实《弟子规》可不简单了、啊，“故能改归于吾”。经过事情了，都是别人说，通通是唐寅是真一孤。其实这样的一个总结都是好面子，好面子啊，就没面子；不要面子了，才真正给佛菩萨脸上贴金，才真有面子。执行是道场啊，在这个时代要做事情，不得罪人，谈何容易啊！可是这个不得罪人，大家可不能理解错了。大是大非面前，要勇于站出来，勇于承担。但是决定不跟一个人有对立，有见他的过，因为假如有这样的心情绪，言语都会情绪化的。我们是站在护念每一个人，那该讲的话要讲，但人家听不听，这个不能强求。不然该承担不承担，该讲不讲，团体不是和稀泥吗？就像我们走过的路，明明我错了，底下的人说是视线的，那我还把它当真，那我不是愚痴到极处了？错就是错了，底下的人毕竟他有情感作用啊，甚至给我们台阶下。可是我们可不能不很客观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状况。经一事，一定要长一智。 走过的路，要忏悔业障啊，不然会越走，身心负担越重。事情可以增加，身心要越轻松，不然就陷到事里面去了。是为了修行而做事，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勘验。其实我们做领导者啊，关照自己的心念要更细致。大部分的人太攀缘了，忽略了自己的修身齐家，都没有悟本。都是推不掉的工作啊，那就是你该做的了。常常想东想西的，想要去发展什么缘。事实上，我们有这个念头啊，你真正冷静下来，我们都忽略了修身齐家。忽略修身齐家的人才会一大堆想法。重视修身齐家的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是刚好又有推不掉的工作，可是在接这个工作的时候，又要是平衡修身齐家的本分。你不能又接一个缘，你修身齐家又表不了法，那又是攀缘。都要用理智啊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基于义气，不能迁于感情。领导人不易啊，要带团体，面对那么多外在的缘，很容易就迷失掉了。有经验，有团体，容易迷失。有讲课也容易迷失，因为大家不了解你啊。你一讲课，现在大家都缺讲课的人了，有人来讲课，大家都高兴了，都邀请你啊。但人家不一定了解你的修身齐家的状况啊。我们再不真实面对自己，就会被这些缘给牵走了。哎呀，社会很需要我啊，你就越不能悟本了。扎根重要啊，悟本重要啊。在这个课程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会到印光祖师说的敦伦敬分重要。甚至于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分享到敦伦敬分重要。但这个缘结束之后，能真正保持敦伦敬分的态度，那就要看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了。我经历那么多事啊，在我面前讲很好听的人不少。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很容易相信别人，我现在也很容易相信别人，但是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以前是感情丰富，很容易相信别人，现在是很真诚，也很相信别人，但是容易听出来别人是真是假，听得出来。那都有磁场的，自成之道 可以前知啊。因为我们负责这些重大因缘，佛菩萨会加持我们，会给我们灵感。可是这个也是得要我们正念保持啊，不然我们也很危险的。念头一不对，魔得其变呢。啊，我面对同仁跟我汇报事情，我假如被他的分别执着给影响了，我就慢慢慢慢心念会不对了，所以很考验我的修行啊。所以要能护念别人，那得先能护念自己的心念不偏掉才行了。我们弘法的路啊，啊，比老人家难十倍百倍都不止。承德这些年确实是感觉到了自己所面对的缘分的难度，一年比一年加码。但是我们对佛菩萨有信心呢，我们对自己护好自己的心念，就能感佛菩萨加持。哎，我们对这一点有信心。我们对佛法有信心，有佛法就有办法。心念对了，事事是好事。什么都不严重。我们一觉得严重啊，就被这个人这个事啊，搞得自己心里七上八下的了。严不严重都是自己的分别执着，心能定得住，用真心去回应任何事，很严重的事可能会变成团体开智慧的事情。就像刚刚这一句的，才懂得诚实是勇敢啊，更是力量啊。执行是道场，无需假故啊。我们都知道上一句，下一句其实很重要啊，它合在一起的。什么是执行？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应付，没有一点做表面，没有一点讲好听话。讲好听话，我们在社会都是这个习惯了。所以老人家为什么常常回应我们好好好，我们都是去应付的话，老人家看得很清楚，你不是真心要请教的，他当然就好好好了。好，今天呢刚好是49天了，明天50天嘛，啊，我有点后怕。49天过去了，一年才有7个49天而已啊，7个呢，我一年已经又过了1/7了，太快了。我们的习气放下多少，不是开玩笑的。海贤老上说的，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啥都是假的，还去控制干嘛？还去占有干嘛？还去争个对错干嘛？还去好个面子干嘛？ 我们不是跟自己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吗？今天还有情绪，那太对不起自己了。就是这个妄心占我们的真心啊，让我们无始劫的轮回还让它存在，那是真对不起自己的。这首楞严经，阿难差点破戒，佛派着文殊菩萨带领这些大比丘一群持着楞严咒啊，把阿难救回来了。哎，这一段公案也值得我们警惕呀。阿难尊者可以想，十二部经的人遇到这样的境缘，差点没保住自己呢。我们现在的业力会比阿难尊者小吗？我们现在啊，行住坐卧佛号不能断了，二十五菩萨随护念佛人了，魔不得其变了，不然我们现在的魔力竟业缘了，那比阿难尊者那时候更厉害啊。这佛经都是表法，我们可不能看着看着就着在哦，那是阿难尊者啊，通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就问阿难，你的心，什么是你的心呢？阿难谈到的是，我现在这个思维的不就是我的心吗？佛陀讲，那是你刹那变化的妄心呢，都是因为前面的一些境缘让你产生很多的念头想法。有时候我们事还没来，脑子就一堆东西了。因为落了太多印象了，都在阿赖耶识里面了。事还没来，害怕了。这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不能落印象，就是这些东西障住我们的真心啊。可是呢，它是来障碍我们的，我们还把它当作我的心，那不是认贼作子吗？这是《楞严经》里面老佛陀用的这四个字，认贼作子啊。这么多佛菩萨来了，海贤老和尚铁定也是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了，给我们留的最重要的一句，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啥都是假的，现在心清不清净重要啊，心净佛土净啊，不要急着做事啊，没有清净心做什么事添乱啊。不能攀缘啊，能往生啊，你就是阿惟越识菩萨，干嘛急着现在一定要去表现什么呢？太好胜了。我现在观察，不是男众好胜而已，女众也很好胜啊。好胜做好事啊，下辈子最多啊，阿修罗啊。今天刚好啊，善导大师圆寂之日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的圆寂日啊，圆寂的 回归常寂光啊，回归法身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大家庭交流啊，我们这一生要回归安养啊。不能再轮回星造轮回业了，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好，我们请学长来分享。
谢谢法师。首先有请定成学长。
法师吉祥，大家吉祥。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有点脑袋有点空空的。本身进程是想要汇报一下这50天的学习心得。但是呢，最近这两天在跟父母应对上面呢，自己又有了一些起心动念，所以就还是反省到自己。说的多做的少，因为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收获和体悟应该都是从自己真正的力行上面得来的，而不是听了一些教诲一些精确记住的收获。所以金晨还是想对自己一个孝道上面的一个忏悔吧，就是因为就是在跟妈妈应对的时候，因为妈妈对手机不懂，就很多软件都不会用，然后那个时候呢，妈妈就问静晨这个软件要怎么用，然后呢静晨跟妈妈的手机型号不一样，所以就是从网上查应该怎么做，然后就用截图的方式教给妈妈，但是教了4-5遍的时候妈妈还是不会，那个静晨当时的情绪就起来了，就是但是没有跟妈妈讲，那自己心里就烦了，就想怎么还不会呀，都教了好几遍了。然后静晨的这个情绪就持续了2-3分钟，然后这个时候妈妈就给静晨发了一个信息，就说我太笨了，我什么都不会，那个什么不弄了呀，你学习吧，那个你好好学习吧，这个不弄了。我当时静晨看到妈妈这个信息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就想到了，就是法师总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佛陀已经来8000次了，然后还在不疲不倦的教导我们。但是说实话，这个故事当时对静晨的那个心的时候没有起太大的作用。那静晨就想到了一个麻雀的故事，就是一对父子在公园里面。然后这个父亲老了，他一直在问儿子那是什么，然后他儿子就告诉他是麻雀，然后父亲问了很多遍，最后这个儿子就很烦生气，就摔下报纸就走了。那静晨当时就想到了这个故事，然后就联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就是想为什么妈妈不会这些东西，是因为妈妈没有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去了解这些东西，妈妈的心血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因为金晨的妈妈就像那个孟母一样，就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受到社会上的污染，然后就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租房子住。那妈妈也胆小呀，但是她没有办法，为母则刚，她就要去保护孩子。所以金晨当时就想到了这个，就想妈妈也是第一次做妈妈，她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然后前几天负责人老师也是通过孝道的这个事情在跟我们探讨，就看到老师他红着眼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也要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抱不平几句，我们能够安心在这里学习，我们最要感恩的就是父母，我们不要说先感恩别人，我们没有父母的护持，我们不可能安心在这里面学习，没有父母的德行，就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呢？ 其实都是父母给我们积的德，能够让我们现在在这里面安心学习。所以静晨当下知道自己的心态出问题了，又再去埋怨父母，然后当下静晨就去转，然后就跟妈妈发信息，就说啊，没关系，妈妈，我们多学几次就好了，我陪着你学。然后当静晨把这个心态调整之后，再去跟妈妈应对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想着以前是妈妈在教静晨吃饭，教静晨走路，教了很多很多遍，那现在静晨能够去帮助到妈妈，就觉得哦，我长大了，我好幸福呀。所以就通过这一个事情吧，就感受到自己在孝道上落实的真的是特别不好。因为总有很多长辈跟静晨说，哎呀，你很听话，你也真孝顺，你做的真好，但是静晨知道名不符实，所以静晨就想忏悔出来，因为自己做的真的不好，从很多地方心源隐为处去勘验自己对父母的应对吧。所以最近在听王老师这个家庭教育课的时候，自己一开始就预设了立场，这是父母要学的，就又把这个心和眼睛去往父母身上看。然后但是呢，后来静晨就转心念，因为知道这样不对，然后就说，静晨就在听课的时候就感受到了王老师对于他们孩子的那种信任、耐心和爱心。然后静晨就说，我一定要学王老师对待女儿的那种信任、那种耐心和爱心，我要像妈妈一样，就是我现在就要作为一个妈妈的角色，我要把父母当成孩子，我就把王老师的这份爱心和耐心用在爸爸妈妈身上，我就应该好好的爱他们，因为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和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他们都希望孩子是最好的，就是能够不像他们一样吃苦。所以静晨就觉得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再应该去要求父母，去控制父母要为我做什么，我是受害者或怎么样，应该我要体谅父母，他们是一个受害者，他们经历了很多苦，我因为我长大了，我学习了，我就要去爱他们。那这是静晨对于自己把自己这个孝道不足的问题呢，向大家面前忏悔出来，自己做的真的是很不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对于一个善知识的分辨。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个老师讲课，的确啊，静晨一开始有点起心动念，就觉得因为这个老师在讲学传统文化了，你就要敦伦尽分啊，你自己都不做一个好样子，你怎么可能给别人表好法。那静晨就觉得哇，讲的真的是对的啊，法师也是这么讲的啊，要敦伦尽分，要修身自己，然后再去做好样子嘛。然后但是呢，这个老师就讲了最后讲了一句，学传统文化都学成了猪，学成了个猪一样，像猪一样怎么怎么样。当时静晨就懵了，就觉得不对劲儿，感觉特别的怪，为什么要说是猪一样。因为就想到了法师在有一节课上面讲到，就是我们白天很多事情挂在心上啊，晚上睡觉翻来覆去像翻什么一样，就可能是要说翻鱼一样，但是呢法师就没有说，就说的是像翻饼一样来回翻个。所以静晨就能感受到，真正的善知识是一定不会再给人在阿赖耶识里面落一些不好的印象。就是像这个说你像猪一样啊，学传统文化之后了怎么怎么样，静晨就知道一个，就通过这个事情，而且呢这个老师呢在讲课这十多分钟里面就自称自己是老师很多遍。所以静晨就觉得通过这个事情，让静晨就真正的感觉到一个，第一个就是师承的重要性，第二个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这样在，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在被善知识保护着，我们终归要自己走这条路，那这条路上我们能不能够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能分辨这些事情。那就想到了法师说，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但是邪师不会在他自己的脸上写出邪师两个字，他可能99句是对的，一句是错的，我们就被带走了，反而不自知。所以就觉得自己要建立这个正知正见，一定要时刻的有这个警觉性，不把善知识当一个拐杖一样一直去倚靠着，而是我要有一个自己明辨是非的判断方法，去跟善知识去分享，去沟通，来印证自己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静晨的一个感受，就觉得正知正见对于自己的修学路上真的太重要了，可能一丝毫的就是给他空过去了，就觉得哎，我下次就注意，我下次就知道了，可能就给自己留有余地，之后就比较以小击大吧，就可能会对自己修学路上更加的不利。那以上就是静晨的一个忏悔和分享，那有不对之处请法师与诸位长辈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谢谢静晨的分享。他能从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来反观，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修行就是修心，所以事本身呢，不能有大小的分别。善导大师说到，一切皆从真实心中住。哪怕是回应母亲一句话，也都要从真实心中做，不能有不耐烦，而且要换位思考。刚刚静晨说的，他的母亲呢，大量的心血都在陪伴他们，那个顶的生活压力是很大的，他母亲也是现代孟母了，而且这些电子产品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个环境还是很陌生的，我现在有时候发一些东西来，我也是弄得挺不顺的，幸好都是这个定达在帮我。你讲的时候我就回想当时我奶奶，她要打电话给我姑姑，她不会打电话，所以就让我教她当时好像还是那个转圈的那个，反正就是一次一次给她讲，一次一次给她讲，也不知道播了多少次了。后来老人家会了，那他就可以跟自己的女儿通上话了。每一次看他在拨电话，我就内心就挺欢喜的。就像刚刚静晨说的，这自己可以报恩呢，很高兴。所以这个天地间这种循环呢，也是老天爷的一种慈悲。我们是有父母的爱跟耐性，我们才能长大成人。那父母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生活也需要照顾，那好，就让我们有机会去报恩呢，乌鸦反哺啊，羔羊跪乳了。而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所以一定要有师承。这个六祖大师说，威因王佛以后，以前有无师自通，威因王佛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而且师承不是嘴上说师承。我们观察事情要入木三分。你不能一听哇，那他说他是跟老和尚的，那你也要冷静去判断。 我前不久到马来西亚去，居然有一个人说："哎，你们都要去听蔡礼旭老师讲的哪个哪个光碟。"其实那个人是要借由我去磨明文力养的，他可能是学 marketing 的，啊，学市场营销的，很厉害的。把我拉下来陪他，帮他做事业啊，做工作啊。那当地的人很善良啊，哎，他叫我们听蔡老师的呢，啊，那跟蔡老师一样的，就有时候大众就很容易就单纯了，他一讲就相信他了，就还是要冷静去判断。啊，他讲的，他做的，啊，跟老人家的相不相应，啊，这个很重要。再来，不以神通度众生，这个都要会判断，因为末法真的邪事太多了。啊，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再来《太上感应篇》。老人家让我们扎三根呢，除了扎好自己的根以外啊，会判断一个人修行有没有根基。啊，大众容易迷信啊。哦，他跟老和尚出去好几次呢，那都是一个相。他有没有照着三根去做，那才有德行的基础。不张人短，不炫己长，会标榜自己的这个德行的根基还不足，不炫己长啊，哎，自己付出了还常常搬出来，这个都不对。这个都是有求的心付出的，才会搬出来。做的时候根本不放心上，不会搬。你们有遇过父母搬出来说"我对你有多好"吗？那说不出来的，开不了口。哦，那不张人短。啊，不让人卷入这种是非人我的情境里面去。哪怕是你对的多，只要会造成纷争的，赶快退，不要做不好的示范。好。哦，那刚刚静晨一开始说，哎呀，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这个首先我要反省，可能我刚刚的话吓到他了。好，这是第一个我要反省。是不是我刚刚动气了？让他有点害怕啊。
没有法师，您讲的的确就是让清晨知道，自己应该是。好好的去从心上去看一眼，不要落在表面的事情上，和不要就是因为进程在这50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从真实心中做，不做样子，不搞派头。所以进程就是从法师刚才的那一段话当中就觉得，哦，真的是要安下心来，先反省自己。嗯，对，法师没有被，没有，法师您身上没有杀气。
谢谢谢谢，好，好，那当然还是要反思的哈，就是哎，到底是不是我造成的？好，这是一个点啊，哎，不是我造成的，可能我也要提醒大家哎，假如我们在听对方讲话，对方讲的你也觉得对。但是你会产生一种自责啊、难过啊，这样也不对。 因为这样也是烦恼。应该说讲的都对了，哪怕我们觉得有要修正的地方，都是一种向上的一种动力才对。所以我是要找一下原因啊，这个他会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我得把原因找到啊，因为一切事啊不离因果哈。好，我们请下一位。
是和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学习那个因果教育挽救人心和军亲师这个课程的一些学习体会，以及结合自己在与孩子成长经历过程中这些因因果果的一些反思。上次呢学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果已经结了怎么办呢，好像工程很大，然后法师教诲说一灯才照，这个能照亮千年之黑暗，所以学生也很有信心就边学边做随着这个课程呢也在跟孩子互动中有了一些体会。那么通过学习这个因果教育挽救人心这个课程呢，就老法师讲的就更清楚，就更明确这些因小果大呀，然后这个恶果出现了怎么办呢，多种善因培植善缘，这个善果就会先现然后呢在老师呢又指导说自己不要过于自责这个一个念头转过来了，那个两个人都放松，这样呢也是一个修学的状态，所以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个点。而且呢在反思到这个军亲师的时候呢，想到就是当有一个阶段与孩子就是对应接不住拍的时候就很无语，然后就只能听，就把这个军亲师呢这个责任和本分没有提到这一轮上。如果能够提起军亲师呢，就会更好的去想办法提升自己，然后呢提升自己的这个修身这个熏修可能就会早一些去把这个盲点的状态呢打通。所以说通过这些课程呢对于老师的教诲啊，自己和这个经历呢就也感受到了，就是医报随着正报转，这个就是一念转过来就能受到佛菩萨和这个龙天护法老祖宗的加持。那么呢就是孩子呢这个遇到了这个我们这些大家的关爱聪迪妹妹呢也去跟孩子见了一面见了一面呢这也是善缘，然后孩子呢他们唠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个他就觉得哎我终于能找到一个把我心里话全都说出来，就是而且在法上去探讨这些问题的这个人了。然后那个聪弟妹妹也非常的真诚热情所以他也不包装自己了，他说那你以前你跟别人唠你也不可能用这些问题去唠，你跟同学唠就是烦恼，就是世间那一套越唠越烦恼。然后那个有很多的疑问，然后聪弟妹妹呢也把法师的很多的教诲说给他听，然后他就非常的这个就是释怀了。然后等到晚上6点多打了个电话，就说妈妈挺好的，终于有人可以就是挺痛快的去切磋去唠探讨这些问题。但是呢挺高兴的吧，感受还像法师说的他需要一个沉淀回去睡一觉。然后呢他说哎呀我还一会儿要去学习了，你也要上课了他说这书也看不懂，就是愁，然后就放下电话了。结果晚上10点半多又来电话了，学了3个小时学明白了，然后就是特别的法喜告诉我说妈妈我这3个小时哈在那静静的学，就是因为他的那些疑惑困难好像就是得到解决了嘛，他心可能清静了，然后他说妈妈也能看懂那也挺好的呀。他说不过在那做的时候哈和聪弟姐姐唠的这些课这个话就是直往外冒，这些经典的就直往外冒。他说当时他就说那个问聪弟姐姐说法师讲的这么好，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哎呀我要听课有没有课程。然后那个晚上就跟我妹妹要课程，然后我妹妹就简单的因为 时间挺晚的，就简单发的第一天，那个孝顺父母从点滴做起，他就说妈妈，我还没来得及看，只看了一眼题目，我就领纳于心了，我眼睛就亮了。他说以前看就觉得哎呀没什么呀，我从小都知道了。他说这一次不一样了，我等到有时间我一定会好好的去把法师的课程看一下。然后他说他说妈妈就是我坐在那儿这三个小时一边看书这些一些往外冒，后来就忍不住要给我打电话，我们又唠了一个两点，但是这个两点和之前那个两点是决然不一样的，孩子的感悟特别多。然后他就说知道自己之前痛苦在哪儿了，就是跟同学攀比啊，或者追逐于别人做什么好，我一定也能做得好。他说妈妈，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追逐都追逐错了，本末倒置了，舍本逐末说的。就是说后来发现自己不属于那一片人里的，所以说妈妈，我还是属于传统文化和佛法这一片里的，我觉得在这面是我发展的这个空间很大。然后呢他就说因为要见聪黎姐姐不认识嘛，然后他说妈，你能不能给我拍一个照。后来我说，他说你那个水平一拍被人发现了。后来在小家庭里交流的时候，我就说咱们也要那个结业了，我说可不可以申请拍一个我们小家庭照给儿子看一看，因为儿子已经是我们宗的一员了，善缘都接上了，我说跟大家都结一个缘好不好。然后大家就给拍了一个，然后他就说妈妈，我哈翻翻那个你们家小家庭的照片，每一个人也有男生，每一个人都笑得那么灿烂，你说传统文化不好，现在压力这么大，大家怎么会笑得那么灿烂呢？所以很随喜，大家一个笑容也是在布施，也是在表法，也会启发一个孩子的这个孝心。然后他就特别的开心，就觉得传统文化和佛法特别的好。而且当他知道自己错在哪的时候，他说妈妈，我不再感觉孤单了，因为我有佛法了，我有传统文化了，我有法了。他说我以后就可以与佛菩萨依靠佛菩萨，与圣贤人为交为伴。我说对呀，我说老师早就说过这个。然后他基本说话就是感触太多了，我基本是插不上的。然后他又说到改过，他说以后我就要好好这个学习传统文化和学佛法了。然后说改过就谈到了凡四训，因为他这些都学，他说从事上改理上改什么。他说妈妈，但是我现在一下子明白了，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就从心上改就行了。而且他说妈妈，我是不是一定要说，我也不想跟你表白了，就不用说了。他说我就这种欢喜的心太好了太好了，他说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我说那我也就都懂了。他说哎呀这好啊，以后咱俩说话就我什么都不说了，你就什么都懂了。我说是啊，我说达摩祖师有一个片段不就是这样的吗？人家怎么也没说。我说那你好好修吧，我说你这个境界。然后非常欢喜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想到老师说的不要有分别执着。他说妈妈，以前你说改一个毛病改一个毛病，我就觉得哪里不对。他那意思好像我明白了我就会自然去改，不用你刻意再说我出了教室再去改。我说老师一直在破我们的执着，其实儿子你现在这个思想已经就是在力行，已经就是解行相应了。然后我说咱们理有事物是要渐修。我说对，你当下现在已经就是改了。然后那个对这个点也破了一下执着。然后他就说佛菩萨太慈悲了，他说那个悟道以后世间这么苦他也不走，还在这个世间，太慈悲了太慈悲了。他说那个我要是好好的学有我发挥的地方。他说我的发挥地方不在这儿。他说我要是跟着老师学我也不能是最差的那一个。我说是啊，我说你从小就跟老师接上缘，从小就听幸福人生讲座，那个思想改变命运不点就能说出来套套的，就是都听的都非常的熟了。我说你已经接上这个缘，老师也在护念你啊。我说然后他说就很有信心，然后就说自己哎呀我哈，谁要再问我，我就说我23岁才开始学佛，因为他3岁就闻到佛法。我说你不止3岁呀，在妈妈肚子里就听佛号听老法师讲经了呢。然后他说 妈妈是不是也不稳，我在这晃荡这么多年。他说原来我就这个心呢、啊、就是飘的，老是找不到他，现在我就是找到家的感觉。妈妈你知道吗，用法喜都无法来形容。他说我就是觉得真是太好了，找到家了，我就特别的安定那种，说了好多遍。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就像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那个颜回看孔夫子，说人家问孔夫子的学问，颜回说他就能像看孔夫子的学问，就像看到一扇大门一样。他说妈妈我现在感觉就像看佛法，就像看到一道大门。他说是不是也不气馁哈？我说对呀。他说那我同学还有很多的人都在迷呢，他们连大门还没看见。我说对呀，你看见了就好呀。然后他就说修心，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佛太慈悲了，我就要念佛了。之前他不喜欢念佛，也不知道念佛干啥，他就喜欢念咒，大悲咒、楞严咒都能背下来，人家坐地铁能背好多十遍的这个大悲咒、楞严咒。他说我现在就一心一意念佛了。然后他说妈妈我再一会儿啊跟你唠完走到校园里的时候，我的脚步肯定是踏实的，我就不会再飘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老跟你说探讨活的没有意思吗？我就觉得我就要活得明白，我就不知道这么活它有什么意思。他说我现在就知道了。他说我应该是现在就是好好的潜下来修学。他说我将来也会像聪弟姐姐那样去帮助别人。他说我说对呀，我说那可以，你只要自己明白了修身呢，我说你看现在青少年多苦啊，我说不是你就可以去助人吗？而且在修行，他说修学者也挺苦的，修学者要修不明白都需要学的苦巴巴的。我说对呀，我说那你要学明白了，你不就能更好的去帮助别人，那你更有说服力。老师常常这么说。他说对妈妈，有佛法就有办法。我说哇，一下人家就把老师的话跟我来说了。我说就和我们像共同参加了这期课是一样的。然后他就说还突破了一个点，就后面的第二天第三天再学习，他说哎呀妈妈我发现我哈看老师呢也特别的觉得崇拜了，就是看他的导师去学那个啥，就跟诊的时候，之前他就是有对立嘛，所以他也就总觉得弄不懂。他说妈妈就是来了病号问完了诊什么的，我自己先在心里评判一下，然后听导师一说的时候，他说妈今天的病号我判的都对。他说我说是因为你去了这些障碍。我说老师也在教我们用清静心去学习，而不是用学知识的那种去学。他说对，我感悟到了。他说我现在明白了，我这就是视之冲变，确实是障碍。然后呢从学习上他也得到了一些体悟。所以呢我就是把这些呢也汇报给法师和大家呢，就是我们共同从这些因因果果，而且呢从这个例行的过程中整个经历了信解行证，孩子也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好的这个表法。然后呢从他身上其实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自己放下了，孩子也放下了。你自己能够知道用清净心去修学呢，那孩子他其实也感受到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也在勘验，就是说以前吧，好比说一些境界转过来了，你可能就会高兴啊，或者说哎呀终于孩子这一关过了。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找到病结，当这个主因没找到，当原因出现的时候你又陷入痛苦了。所以这一次是从病根找到了之后呢，从这个因下手，当孩子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也不会过分的去，也勘验这个心，也没有过分的去欢喜呀或怎么样，因为知道问题自己的问题还很大呢，还要好好的提升，怎么还会去哎呀如释重负的那种，就没有，就是一直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后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自己去走和努力啊。然后这是自己体会的一个点。再就体会就是众生一体，原来老师说不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怎么不把他当成，他就是儿子呀，他就是要牵挂呀啊，众生好像还远，先把这个最重要的先牵挂。但是通过这一次，因为法师呀大家呀一直在陪伴我和孩子走这条路，走的这个错误走出来嘛，所以也体会到还有这个大家的关爱呀，聪弟妹妹的这个热心呐、真诚啊，这些缘都具足了，孩子也走出来了。所以也非常的感恩法师，感恩大家的陪伴。 然后就觉得确实众生是一体的，他只是众生中的一员，不要再把他看成是我的了。从这个点呢也是有这么一点体悟啊，然后也跟法师和大家汇报，有体悟不对的地方也请法师和大家指导。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想提问的问题，法师在前面的开始中也都讲了，而且呢在这个课程中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弘法的警觉性啊，还有那个对教学的开示，我也听了两三遍啊，然后对这些问题呢确实也有梳理。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点呢还是有一点疑惑，就是比如说五年之前我们把课暂时停下来的目的是和大家想共同回家修身啊，但是呢这个后来又听老师说教学不能停，我觉得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抉择，然后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因果，那他应该怎样去在这个点上去有一个正知正见呢？然后现在母亲往生了，好像自己好像家里比较能够脱离，但是在49天助念的时候就有两个团队的负责人发来这个邀请，就是说母亲也圆满了，你是不是可以出来从教呀什么，他们有早教班带不了什么的。然后那我想其实按我自己的想法，按法师刚才说的也说到我心里去，我也是这样想的，说是五年回来修身，其实就感觉就是这堂课这一期的共修班我才开，好像才觉得这个真修实干有那么一点味道，一点力道了，那个感觉才找到，所以后面的修身还是需要很多很好的去提升吧。就是也没有想说想做什么，就是还是在这一块还是觉得，因为刚刚开出这个路嘛，自己还没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又考虑到那样式的大众会不会以为你很自私呀，你就为了修你自己要往生呀要什么呀，这一块要应对不好的话可能也会让大众误会，所以这一块学生还是比较纠结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
的
让学生选择。好，谢谢法师，耽误大家时间，阿弥陀佛。
谢谢祥平学长啊，这个佛法确实是要信解行证，透过事情你的体证会更深，你的信解也会因为你的体悟而更加深，而且我们呢不能着相，你不能着他是我儿子，这里面怕的分别执着会增长，他是我教的，这也会着相，他是这一生跟你是母子缘，那也不代表人家过去生的善根比你差，我们太容易住相了。所以53餐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是老师，一切境缘甚至包含自己的小孩都是53餐呢，只有自己是学生呢。我们不用这个心态当父母的会卡住，当老师的也会卡住，只要心念不是用善财童子53餐就会有烦恼了，自己一有烦恼，相关的人也会有烦恼，团体也会有烦恼。医报随着正报转了，我们每天法喜充满，当然整个团体就带动起来了。我们每天有一些纠结了，慢慢，团体的烦恼会产生。所以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好，那你谈的呢这个义子而教也很重要。孟子这个话很有道理啊。但是人一执着了都想自己教。像我们以出家身份呢 啊，这我们身边的人，他的父母都不见得懂得借我们的力量去带孩子。对啊，所以人有时候还是会比较执着，他在他自己教，其实尤其教自己的亲生骨肉啊，你讲多了伤钱呢、啊，这里面都有人情事理的，哎，对呀、啊，啊，这个祥平学长也是老革命了，哦，我那个你相似的也很多老战友了，你都没有借力呀、啊，嗯，太执着了。好，好，那你最后问的这个问题啊，最核心的就是自己不要执着。你不能一听要扎根了，哦，就什么都不做了，就回家扎根。啊，我不是说你回去是错的，是你在这个心念当中有没有执着。哎，你真的回去了，扎根扎了吗？这个又得客观来看呢。啊，有时候你敦伦敬奋，那刚好又有机会跟大众做供养，而且你的心态都是劝自己。啊，你也在积累福报啊，福至心灵啊。而且这个当地有缘嘛，我们在修身齐家还能够稳定的状况去服务一下大众啊。啊，我刚刚有讲了嘛，你推不掉的可能就是比较成熟的缘。所以很多人听老法师讲经啊，他自己听了都生烦恼。因为老人家说这个应该做那个应该做，他听一听全都要做啊，有时候听一听全都不做，那他没有观察老人家在应什么机呀、啊、所以要善听哦，善观察，善体会，尤其观察自己的心念。我们太容易紧张，太容易担忧。听一个道理是让我们安心的，我们往往听老和尚一句教诲，开始不安了，然后一调整又矫枉过正。所以明明老人家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听就调整，要不太过，要不不急。所以师父领进门啊，修行还要靠个人啊，善有为一很重要，因为当局者迷，有时候我们这个心念有过有不及的，自己不一定察觉到，但是你有真正志同道合可以互相规劝的善友，他就会委婉提醒我们，我们又肯接受，那就会看到自己的心念，然后去调整，每一件事都能经一事长一智的。哦，啊，再来，我在这也要提醒一下啊，这个孩子现在善根发动，但是会有起伏啊，可能下一通电话又要聊到下晚上两点。啊，你随时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说小孩了，我们自己修学起起伏伏多少次啊？对呀、啊，哦，好， 我们听了很欢喜啊，你的孩子是学中医的，现在在中医行菩萨道太缺了，太缺了。哦，我们也很祝福啊，你们家跟你的这个孩子啊，好，谢谢。我们休息一下啊。
阿弥陀佛，法师啊，还有一个情况跟法师汇报一下，就是今天接到咱们那个第四期进修班同学的一个电话，然后说了这个现象吧，我觉得哎挺心痛的，就是也可以大家就是引以为戒吧。他就是说，他在学校教音乐的啊，音乐的，然后那个教的音乐也挺好，我就也跟他分享了一下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嘛，就让他怎么去更好的那个做。他说对，他一个班是50是60个孩子，然后全校是几百个孩子，然后他说这个课上的挺好，但是他们当地他说有一个讲堂，有很多的老师做的，就是出现的现在状况和我们现在就是说的这个状况差不多，说这个老师自己就三个孩子，现在一个是初中，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幼儿园，就已经管不了了。他就是提出这些，他们这个讲堂很多孩子都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孩子他学经典都是不爱学，逼着学，然后学自己爱玩的挺爱学的，而且也都是很痛苦的。然后呢，这些家长和领众的老师们嘛，就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然后还是直冲呢而且呢就是陪孩子时间也少，下了课就把孩子都放到读经，就逼着孩子就是读经啊，周六周日啊，然后在他们就是在办讲堂做得很红火，但是自己孩子现在就是他们内部老师的孩子都出问题，而且学堂的孩子也都是苦，就是基本上这个现象。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哎，为什么学传统文化的孩子还没有人家学校的孩子就是接受一些事物好像状态比较好，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学传统文化的样子然后呢他们说自己还不够好，还要继续努力。然后我就把自己和孩子的经历分享给他们听，分享给他听，他说他们也找不到原因。后来他说我问一下我比较最信任的一个师姐，所以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们是一个家庭的然后他喊我三姐嘛，他就说三姐我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讲了一下自己和孩子的经历，然后他就好像比较明白一些，但是他现在没在他们那个团队里，他就在学校里然后但是他感觉就是也不太对劲儿，但是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和这些老师交流的时候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那些老师也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说你要修身呐，怎么，他说我也修了，你要听，你要改过我也改了，你看孝道这些日记啊什么的，就是有很多的话都是好像在做，但是没有看到根本。我觉得那这个学堂继续进行的话，很多的孩子还会继续那个什么受害，而且他们自身要是不提升的话，后院还会经常着火。我说后面的果还很可怕呢，还在等着呢，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呈现那么大，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根结。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挺心痛的吧，我就跟法师和大家汇报一下。阿弥陀佛。
好，所以大家这个要怜悯啊，还有这么多小孩，他的父母也希望栽培他，但是可能不知道问题在哪所以这个佛菩萨同体大悲啊，都关心着呢所以你看你稍有突破，佛菩萨就安排缘让你护持护持了，这就是感应啊。佛菩萨真的是同体大悲，我去观察过这个道理。哎，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啊，可是每一个人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哎，为什么他现在是这个状况他不能接受。所以这个要加持，加持不上。这不是佛菩萨那边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这边的问题。那也有更多人愿意自己突破，然后再自己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去护持， 这些因缘。所以王伟杰老师啊，他孩子20岁了，他也有很多宝贵的教育孩子的经验，所以我们请他出来分享。啊，那以后他假如就又有分享的话，我们都会发在这个小家庭啊链接给大家做参考。啊，承德每一个月呀、啊，在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都有一个交流会，每个月一次。啊，这个链接也会再发给大家。啊，所以大家安住当下，啊，不要担心。啊，佛菩萨自有安排，啊，我们不要操心，你就去铺垫因缘，啊，可以把王老师那个，啊，发给他看，我们陆续还会有这些，啊，甚至于像昨天也是第8次吧，第8次学习班，几乎一半都是讲家庭教育的，都可以给他们做参考啊。因为你学传统文化的人，他不在家庭里受用，他怎么可能去造福大众呢？一定要从修身齐家开始。好，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大家不要紧张啊，要有信心。好，阿弥陀佛。